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九章。民数记第九章主要讲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守约诫，第二个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起行，怎么样扎营，告诉我们里面一些很宝贝的东西。这不但是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事，而且就是在现在，凡是神的儿女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来思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的时候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说以色列人都按照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的去行，那这样来讲应该很好才对啊。但是你看看，这边已经很有趣的是，就是要以色列人按照一个规定来行，对他们来讲不难。但是呢，要以色列人按照神定的这些规定的心意来活，他们却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我想到这里的，就想到今天是一样，我们按照许许多多教堂也好，圣经里面也好，这些规定，对不对？你只要跑到任何一个宗派里面去，他要求你受洗一定，他要求你受洗一定要进水的，这个规定你不难。你跑到一个宗派里面去，他跟你讲说受洗不一定要完全浸在水里了，只要点水了就可以，也不难。甚至你跑到一个宗派里面去，他们只要说这是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虽然不全面，但只要他能够讲得出这个话，人怎么样，人跟就好像说女人聚会一定要蒙头，举来讲难不难呢？不难。你只要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你不做就不行，就变成不难。再反过来讲，有些地方一定要说你要奉献十分之一啊，是不是啊？变成这样哦，那么那怎么办呢？只要你有规定不难。但是你看看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按照这一些规定，只要有人讲出这是圣经说的，这是神说的，结果怎么样呢？大家要来遵守并不难，就像以色列人按照耶和华神吩咐摩西教导他们的去行，他们好像都照着做。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我们说照了这些规定行了，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了，不是的。你看看这一群，明明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的去行的，这些规定一切的规定他们都去行，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只有两个人从埃及地出来的。守约节对什么人有意义呢？守约节是对那些从埃及地被神领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印象最深刻。他们知道在埃及地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知道在埃及地人是怎么样的奴役欺负他们的。他们脱离了这样一个苦境，耶和华上帝用了十个神迹，到最后到最后才让这个灭命的天使把美在埃及地里面所有投生的人畜生通通击杀，而只有什么呢？而只有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听了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要宰了羊羔，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的上面，以至于怎么样呢？这个灭命的天使看到在埃及地有哪一家是这个羊羔的血有在门框跟门楣上面，他就越过去不击杀那一家的，是那一家的。我常常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像这个要去攻打迦南地的这个拉合这个妓女，她会心里面会愿意要跟着以色列人去行，为他们做事。假如我说当时的埃及地的人怎么样？当时埃及地的人 他们看到以色列在做这个事情，他们也同样做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个灭命的天使不是说专门去杀埃及头生的，而是灭命的天使得到了命令去专门去要去杀什么，在埃及地，不管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其他什么人，你只要在门楣门框上没有羔羊血的，统统都要进去击杀。假如埃及人愿意向以色列人看他们在做这个，他们也照样做的话呢，我相信他们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这个头生的被杀的这样一种悲惨的命运。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第一代经历这么宝贝被神拯救出来的人，要他们过逾越节不难，但是以后人没有经历过这个被神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亲眼看见灭命的天使怎么样击杀埃及地头生的牲畜跟人，而且埃及地遍地嚎哭的声音的这些人，要他们守逾越节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意义呢？他们没有经历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说这个第一代的人，他们很心甘乐意的出了埃及地，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们到了时候要过节的时候，他们都按照来做，我觉得不难。你看今天在信耶稣当中，什么有些人为他祷告啊，他许了愿啊，这个到最后怎么样，哎呀成就了，他感恩的不得了。所以你任何人讲，你只要翻出圣经讲说神是圣经里面神的意思是这样，要来守难不难？不难。但是守了又怎么样？守了以后他会体贴神定规这样做的意义，而以后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吗？这是两件事。所以守教条教规不能够等同于跟随我们的神，我们要过着像神要我们过的日子一样，这个时候不就是不等同。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第一个给我的思想，我读到以色列人就按照神吩咐摩西吩咐他们的一切行来做，那么以后他们为什么还会成为通通在旷野倒闭的人呢？所以我说了，守教条教规跟守做了些什么东西，跟我们在生活里面愿不愿意按照神订立这一些规定吩咐他们所行的这一些的心意而生活，这才是比守教条教规更重要，是不是这样？加勒有一个专一跟从耶和华的心，以至于他就一直跟，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有肉吃也跟，没肉吃也跟，有水吃也跟，没水吃也跟，是不是啊？他是要过着一个跟随相信耶和华的这个日子在做。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当然他也是一个守逾越节的人。今天一个人假如他说我要体会了神的心意，是我体会了神的心意，以至于怎么样，上帝规定了逾越节不守，那么这个东西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既然你愿意跟从耶和华，那耶和华吩咐你为什么不做呢？是不是这样？而反过来讲，一个只做耶和华规定的事情，而以后生活里面又不遵循神定这个规定的心意的时候，你看看这两个结果都不是神所喜悦。所以求主怜悯我，不管我们在哪一种光景的里面，我们愿意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而且怎么样也能够体会神为什么要我们如此行的心意，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就活在神心意的当中。第二个，我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很有趣的，就是说既然定规了怎么办呢？而前面这个立位记也好，民数记前面也就讲到，就是圣洁圣洁圣洁。那么以后怎么样呢？哎，万一有人怎么样，就在守逾越节的这一个期间，他沾染了死事不洁净了，那怎么办？ 我相信一定有人拦阻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一定有人拦阻他们跟以色列百姓一起过逾越节，一定要他们还在营外啊，一定要他们还要做一些洁净的礼仪啊，已经那时候已经定规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办法跟以色列人一起来过逾越节的时候，这些人心里面就不行，他们就到摩西面前去跟摩西讲。哎呀，我觉得摩西的心态，今天多少人有这样的心态，今天有多少人以为说我是传道长老牧师我说了算，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不是我不知道的我要去求问耶和华，不是我有了这个地位我说了算，而是神给我这个地位要让我怎么样呢？要让我在神的面前谨守神所吩咐我的，去告诉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来遵行。既然这件事情从前没有碰过，这是他们第一次过逾越节不是吗？就不第二次，就第一次过逾越节应该是在逾越节那天的晚上，在埃及地，这是出了埃及地以后的第一次的逾越节。而摩西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等一下，我去问问耶和华，我去问问耶和华的这一种的心态。假如今天所有自以为是摩西的人，今天很多人是要摩西的地位权柄，却不效法摩西的心态。摩西的什么心态呢？我知道耶和华跟我讲了，我就告诉你们，耶和华还没有告诉我的，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呢？我要去问问耶和华。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心态，真正的尊耶和华为主，尊耶和华为王，尊耶和华他是万王之王。我们今天有一点点在基督教界有一点点的小地位，我们就可以发号施令吗？我们就好像觉得我们比上帝更大吗？我们所领受的那一点点的所谓神学的观点也好，我们那一点点对圣经的了解也好，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心到神的面前？就算我们在知识上已经有了，整本圣经你都很熟了，但是这一段圣经是运用在这个地方还是运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点点的心愿意来求问耶和华？这是我今天读这段圣经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问什么你不接近，吃什么祭物你不接近，吃什么逾越节的羊羔？去，先去献祭。错过了这个吃逾越节的宴席，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多么的律法主义，多么的，这个所谓的以所有一切的仪文教条成为一个，好像我们掌握了执行教条教规的权利，好像我们就做上帝了一样。不，摩西没有这样的心，更何况所有一切的律例典章耶和华神都是透过摩西吩咐的，只要摩西说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就以为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说的，是不是这样？摩西真正是这样一个人，他都不敢这样，哎，更何况今天我们有多少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地位的人，耶和华上帝吩咐他几件事情去跟弟兄姊妹讲的，都没有把握嘛。但他要说到了，好像就是神要他说的一样。这些都是心态。人家说王某人你怎么会？因为我有过这样的心态嘛，只是现在悔改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不是说我比别人好，因为这种心态是人，是一个有罪性的人，他都会这样。只是摩西怎么样？摩西只是神特别拣选了一个可以成就神大功的人，以至于他遇见过这位神，面对面的遇见过这位神，他的心态他的思想都被神有炼净，以至于怎么他的心态在神的面前何等的美好。我们不要去羡慕摩西的地位，我们要去羡慕成为像摩西一样这样的人。结果耶和华上帝怎么说？不管是沾染世事也好，行远路不在，只要甚至到最后说，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他有心要想守这个节，意思就是他只要有心要跟这个逾越节有关，都让他吃什么？都让他吃逾越节的羔羊苦菜无酵饼。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今天我们不是说等到他干净了才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不不不，今天我们不是说，今天有很多人关心等到我变好了我再来信耶稣，不不不，耶稣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耶稣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接纳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哪怕有人因为沾了死尸不接近怎么样呢，他照样可以领受逾越节的羊羔。这是什么意思？其实逾越节的羊羔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宗教的观念到一个地步，这个人不好，他怎么可以这样？他这个人不好，怎么可以这样？他不好是一件事情，他愿意领受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证明他怎么样呢？证明他看重这一个可以把人从罪恶世界里面埃及拯救出来的这一个羔羊的肉，他有这个心，那怎么样呢？他能不能领啊？今天我们在外面去评判这个人犯罪，所以怎么样呢？哎，这个不能够领这个饼，不能够领这个杯，还要变成一种处罚，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这个人他知道错了，已经悔改了，能不能领啊？今天有很多人真的在领受的里面，别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处罚一个犯罪人，他已经悔改了，他在领的时候已经被圣灵光照，他愿意怎么样呢？他愿意来面对，他已经在神面前悔改，能不能领啊？我再讲一个，犹大卖耶稣，魔鬼进了他的心，要他卖耶稣。犹大下定决心要卖耶稣的意念在他的里面，耶稣知不知道？知道。犹大有没有悔改？没有。耶稣有没有把饼拿到他的手中让他来领？今天我们多少人就好像那些执掌的什么一样，在那个地方好像是替天行道，上帝都不这样做。我们有没有为这样的心态悔改过啊？假如没有的话，就算今天我们都照着逾越节，都就算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行，到最后我们也很可能也是一个成为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安息的人。你看看今天多少人在礼拜堂里面做属灵警察一样，你看他心里面平安吗？他得享安息吗？而且的话，看人家这样做对了没有，那样做对了没有，这样做错了没有，那样做错了，这样的人有平安吗？一天到晚看到了事情以后怎么样呢？私底下找几个人要怎么做怎么做，有平安吗？晚上睡得着觉吗？能够进入迦南地吗？得享神的安息吗？我们读的是，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像那些人一天到晚抓到你可以守你不能守，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耶和华的心是怎么样？只要有人有心守逾越节，都让他领。而反而那些人不行远路的，他们不守安息日，他们不守逾越节的那些人，要从民众被拣出。最后要交通的一点就是，这个耶和华，你知道，这个耶和华的帐幕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来的。立起来的时候，就有耶和华的荣耀怎么样？就覆盖了这个整个的会幕。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像什么呢？耶和华的荣耀就好像云彩，怎么样呢？这个遮盖了整个的会幕，就是大柜的会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同火。在出埃及记第40章。非常清楚的，帐幕立起来，一样一样东西搬进去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会幕。神的荣耀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荣耀。逾越节的羔羊好像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预表。那么好，在这里神的荣耀像云彩一样的伏庇在这个会幕的上面，有一个什么作用呢？这个云彩有一个作用， 预表什么？预表像圣灵一样引导我们的起行，引导我们的住行。今天有些人你看忙了忙了忙了忙了忙了忙了忙了，好像他越忙他越有地位，越忙他越属灵，越忙他越爱主，是不是？其实按照我们想法是，以色列你们走走走走走，很快的你就走到了嘛，不是这样吗？干嘛要按营按营按营按营按营呢？这是一个奥秘，我不知道。当然有一个过程，因为探子去探地的什么呢？他们不相信，他们在那边40天，所以一年抵一日，所以就变成说他们要40年在旷野里面流浪，他们在旷野里面老。神要磨练他们，这是神的奥秘，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你快给他们带进去这个迦南地就好了嘛。真的，我从很角度的，从很真实的角度来讲，神啊，就是在旷野生的这些人进到了迦南地区以后，他们还是跟死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哎，有的时候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只有一个阿 Q 精神原理，这是神的智慧，真的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个地方，旷野这么大，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大，那么多人，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以色列人怎么知道呢？就像今天你说一个小礼拜堂，30-50个人100个人搞定了，这有什么难的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500人以上的呢，1000人以上呢，有5000以上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这个教堂呢，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时候要怎么样，你怎么知道呢？云彩停，云彩在约柜上面停住的时候就要驻营了。云彩什么时候从这个约柜的会幕上面提升上去了，他们就开始起行了。哎呀，这个明不明显呢？太明显了，大家都看得见了嘛。今天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说，神用什么来引导我们的生活？神用圣经里面的话来引导我们的生活。那么圣经里面的话都要人去解释的。那么他又不是你，他解释了这样说，你可以这样了，你心里又不平啊，在搞什么嘛？那一个是云彩收上去，大家都看见。就算摩西在睡觉了，云彩往上去了，大家都会去提醒摩西说：“摩西啊，云彩收上去了。”哦，摩西说：“是啊。”他出来一看，云彩收上去了，就可以走了嘛。不是这样的，圣灵的工作只给一个人吗？圣灵的工作只要是给整体弟兄姊妹的话，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今天我要问的，那个时候是由云彩成为指标，云彩停。以色列百姓就驻营，云彩拔起离开了，以色列百姓就起行。我今天要问了，今天在任何一个所谓的爱主的遵行神话语的教堂的里面，停跟行是根据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